说起来令人深思，为丝绸之路定名的是外国人，动议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也是外国人。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于带动中亚遗产保护工作的目的，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提出了丝绸之路的申遗设想。从1990年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5次国际性考察，内容包括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威尼斯到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亚草原丝绸之路，蒙古游牧丝绸之路，以及尼泊尔的佛教丝绸之路。考察所发现的丰富历史文化积淀让世界为之瞩目。1994年，中国将丝绸之路中国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随着申遗的深入，西安、洛阳的丝路起点之争愈演愈烈，一直闹到国家级学术团体和政府机构层面。问题总有定论的那一天，尽管这一天来得很迟。2006年8月，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新疆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明确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那一天，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最兴奋的当然还是河南。2013年，联合申遗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3国确定申遗项目为丝绸之路、奇石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2014年6月2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项目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全称改为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其中对于路网源头的描述为：丝绸之路在绵长的丝绸之路路网中，长安到天山廊道路网长5000公里，从汉唐的都城长安亦或洛阳出发，一直延伸到中亚的七河地区。至此，丝路起点之争看似画上了句号，然而对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乃至概念，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今天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途径及其内容。狭义的丝绸之路则可以限定为李希霍芬所做的基本定义，是指汉代中国与中亚巴克特利亚之间经营丝绸的贸易路线。严格来说，狭义的丝绸之路从空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貌，峡谷、山口、绿洲、湖泊、沙漠中的甘泉，这些划定道路轨迹的标志物并非出自人工，而是完全源于自然。也就是说，它并非人工铺就的道路，因而从来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和民族。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世界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融合之路，它的特点和属性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在2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在广袤的亚欧大陆甚至更广的范围，关于它起于何处的问题也就不应该是单选题或双选题，而应该是多选题。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有2条，第1条是从中国内地向西， 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中亚，前往印度与罗马，以及中国内地向东，经登州海道、辽东半岛，前往朝鲜与日本的陆上丝绸之路。它繁盛于公元前200年之后，是中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第二条是草原丝路，即穿越亚欧大草原的丝路。所谓亚欧大草原，是指在北纬50度附近，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狭长区域。东部为蒙古草原，中部是以阿尔泰山脉为中心的哈萨克草原，西部是里海、黑海北岸的俄罗斯、乌克兰草原。这条道从汉代的匈奴单于亭出发，走天山北路，经昌吉、伊犁，西去咸海、里海、黑海，直达欧洲腹地。它繁盛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世界最早的经济文化大动脉，也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在古代，国与国之间没有通用货币，只能进行易货贸易。而在机动车诞生之前，用牲口把谷物运到6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花的费用比生产谷物的费用还要高。因此，长途运输只能选择那些数量很小、重量很轻、还能产生高额利润的紧俏商品。这些商品中有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西域的良马、玉石、皮货，印度的香料，欧洲的青铜、宝石、药材等。其中丝绸交易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是单向的。所以这不仅是一条丝绸之路，还是一条泛商品领域的茶叶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青铜之路、皮货之路、玉石之路、药材之路，更是一条政治文化领域的外交之路、文化之路、传教之路和迁徙之路。如果货物重量和往来人数是衡量一条道路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从中国穿越中亚前往欧洲的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这条道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穿行在路上的人们。沿路落户，与当地人融合，也与后来者同化，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线播撒，从而使得这些绿洲城镇像灯塔一样昭示着人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海而来。它在文化传承，特别是各大文明融合中的贡献，是任何一种形态都无法比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也认为，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定居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佛教经丝绸之路进入并扎根中国，就是一个辉煌的范例。
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丝绸之路》，原著高红梅，播讲米亚牛，欢迎下期继续收听。